基督的形象。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59年5月25日星期晚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传讲的信息《基督的形象》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90525，历时1小时32分钟。那这是件非常甜蜜的一件的事情，我很高兴能够来到主的家里。那只有一个更好的地方，那就是与主在一起，不是吗？因为生活中的所有的艰难、试炼、和麻烦等等，到那时就都烟消云散，进入到一个伟大、荣耀的明天了。那我们肯定都在盼望我们要与主相见的那个时刻。那天有人问我说伯纳罕弟兄，你认为主的再来很近了吗？我说肯定是的。他说可是我听到这个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但是我说有一天你将会最后一次听到这个，这样没错，因为某天他必会来到。那不管是哪一天，那我都要做好准备。那天我们对一些的商人讲道，那他们都是一些的律师啊等等，那他们说有人说你生命中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我说我有一个。他说是什么？我说为基督而拯救灵魂。没错，那我想做的唯一一件事，那我最大的志向，唯一的志向，就是要看见耶稣基督得着荣耀，那我为此而生活。那我多么的高兴我们的见证证明了31年来我一直在谦卑的服侍主。如果我能活100万年，如果那么多的寿命可以活的话，我要每一分钟都为主而活。因为即使我知道我最后会被拒绝，但能为主活仍是莫大的荣幸。主是如此的真实，如此的美好。在我生命的旅途中，我还从未发现有哪样东西能够比得上我们那神和我单独在一起相处的，那没有比这更甜美的交流了。那就是比任何东西都更伟大的爱，那比对妻子儿女或别的东西的爱更伟大，这就是基督的爱。那这爱是那么的美好。那我们非常的高兴看到这个复兴会持续了一周，那听到了帕内尔弟兄，那还有其他的弟兄在这里出色的讲道。我们相信在这次复兴会的期间，那复兴这个词有时候会被人误解，那有人认为复兴就是给教会带来新的会员，不，那只是复兴的结果，但复兴是将教会已经有的东西复兴起来，瞧，那就是把那个带出来。那他们是有一次我站在海边，那我猜这个故事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那这是很多年前的事了。那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那不是海，是密西根湖。那 Hope 和我上去那里，那当时世界大会在那里举行，我想那大约是在1922年的西金弟兄，照着我所能记得的，当时世界大会是在芝加哥举行的。那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大的一片水面。那天我站在那里看着那些汹涌的巨浪，那天正好是复活节的早晨，他们在那里举办了迎日出的聚会，那我光看着那些巨浪涌来又退去，看上去他们好像很快乐，那我开始想，那你知道湖水怎样涌来退去，湖里的水量并没有比它完全安静的时候多，那还是一样的水量，那没有多出一滴水来。那我想那么为什么风要刮下来，像那样搅动湖水呢？是为了把湖里的所有的垃圾冲走，那只要他把所有的垃圾都冲到了岸边，那后来我想好像那湖正在举行一场复兴会，那瞧湖水在摇晃奔腾四处的翻滚，直到所有的渣子都被清除了出去。那复兴会也是这样，就是使我们进到主的灵里欢喜，纠正错误，更近的与主同行，重新的交托并奉献自己，直到一切世俗的事和疑惑全都被冲到了岸上，然后从那里开始所流淌的就都纯净了。当古老的生命之舟开始航行在其中时，那他们就用不着留意太多的东西了，因为一切都从路上挪开了。那真是太好了。那今晚我不想留你们太久，因为这是星期晚上，那是我们这个礼拜复兴聚会的第一个晚上， 我很高兴地宣布复兴会继续的举行。那我有许多的朋友，我看见这里有一些的弟兄还有老乡，那他们给我讲了他们的梦，那是他们最近这几个星期里所做的梦。主帮助了我，赐下了那些梦的讲解。我不知道都有谁在我们中间这里有多少陌生人或别的人，那主神仍然会赐下那些梦的讲解精确完美。他还是在约瑟的日子里的同一位神。那当时王做了几个梦，他就为王讲解了梦。那讲解是准确的，那甚至有一些梦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国效仍然在继续。但以理在尼布甲尼撒的那个日子里，那不久前，那我们谦卑的好牧师说。他说他真不忍心让我在这个星期再来多提供一些的帮助。那他说我知道你很累，巴拿弟兄。那他说那我们就是在等着盼着。这个没问题。顺便说一下我不得不取消在澳大利亚悉尼的聚会因为他们这个时候不肯给我发签证。他们不让我在这个时候离开美国等等，那还有别的事儿，那所以这个时候我还不能去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去但很快我就能去了。那当我们不得不把这聚会往后稍微推迟的时候，那现在我想要去芝加哥，芝加哥的聚会快到了，那他们已经做了广告说我会在那里，但我还不知道我应该在什么时间去到那里。那本来我要去到斐济岛，他们说在那些海岛上将会有很多人聚集在一起，但我现在不能在那里举办聚会因为有签证权的问题。那很快就会去的，那他们正在等着。那我会去芝加哥。那建议你知道那场大会是几号举行的吗？有人知道打出的广告是几号吗？我甚至都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我只是在信心先驱报上看到了这个消息。我相信聚会大约是在下个月的四号或五号开始，或差不多是那个时间，或就在下个礼拜，从现在截到一个礼拜十天。那所以我的压力不小，我需要你们的带导。那今晚我选了一些经文要来读，你们若想与我一起读的话，是在约翰福音十三章只是一部分的经文。那你们随身带着圣经的，而且也喜欢跟着来读的人，那在我们读的时候，那今晚的聚会一结束，这里要举行一次婚礼的彩排，那所以我们一散会，我们就要尽可能的赶紧离开不是要赶人走，而是说会场一旦空了，那他们就可以为这场婚礼做彩排了。明天晚上这里将举行一场婚礼，我们的教会团契中的两个孩子明天晚上要结婚了，那么大家都知道了明天晚上聚会前就在我们教堂这里，可爱的大卫伍德弟兄要与玛丽莲杰弗里斯结婚，所以这次婚礼要彩排一下，就像这不是正式的，而是为明晚做预备的一场半正式的婚礼。在我们读神的道之前，让我们先来祷告。父神呢，当我们存着最敬畏的心进到您的面前，享受摆在我们前面的耶稣这个名字，就是这能满足一切的名字的时候，我们确实的知道你必垂听我们的祈求，因为耶稣说过，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我必成就。因此我们作为基督徒大胆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也知道这点，就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我们就知道我们所求的必蒙神的应允。我们祈求让我们的生命借着我们的认错，他的对我们公义的赦免，而使你得到大大的满足，使我们的愿望今晚可以实现。说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看见你浩大的恩典临到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医治我们当中的疾病，愿你对我们说话， 或以启示，或以预言，或任何你愿意对你的教会所说的话。愿我们的内心成为你圣灵的容器，愿今晚我们能牢牢地与那条主干线连接在一起，使圣灵可以对我们的心来说话，并得着从神的同在中所发出来的荣耀。主啊，我们要为所有患病的、所有需要的人祈求，因为就在我进来之前，前两天我们的秘书把一长串来自全国的名单放在了我的桌子上，他们正遭受折磨，快要死了，是用红字写的危急的病例。当我把手指自上而下的放在那一页的每一个名字上时，神呢，今晚我也与教会在一起祈求，愿你的恩典和怜悯临到每一个人，你认识他们每个人，也知道他们有什么需要，我们不愿忘记那些人。主要他们今晚正在康复中，他们住在那边的老人和残疾人之家。主神呢，他们许多人是你的儿女，被你的宝血洗净的人。哦，当我们变得年老，我们的亲人会忘记我们，当我们有一个安慰，那就是神永不会忘记。我们所行的事儿都被记载在生命册上，他们会永远摆在神的面前。今晚我们要为他们祈求主，我们为我们的国家祈求怜悯，为那些正在犯罪和行恶的人，那些在酒吧里的人，也为今晚那些在各种犯罪的场所里的人祈求。我们祈求那赦罪的恩典临到他们。主，我们祈求愿你完全来持守我们。主，使我们的心完全充满着从你而来的爱。我们的最大愿望就是服侍你，并看见那些人得救。求你祝福要读的这道和我们所要做的一切。我谦卑地低着头，并感谢你。我奉耶稣的名这样祈求，阿门。现在就翻到约翰福音十三章，我们要来读一部分的经文。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的心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却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挨到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愿主加添他的祝福在所读的神的道上。那今晚我想要为这个讲题来取一个题目，那只讲一会儿。那题目是基督的形象，那我要把这个作为一个题目，就是这是什么呢？需要做什么才能成为一个基督徒呢？那我知道这根本不是一个传福音的讲题，那绝不是的。那然而这也是一个传福音的讲题，因为除非教会知道了他要在什么样的根基上前进，否则他就不可能前进。我相信任何人在他可以前进 或得到确实的信心之前，首先他们必须知道他们站在哪里，并且在站好之后还要知道该如何的站稳。我相信这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如果不知道自己要跳进哪里，你就不可能带着信心一头扎进的东西里边去。你必须得知道，如果我们的信心放对了，放在了正确的位置上，它就会带来持久的满足。这就像在说到一个妇人时所说的那样，那可能是在她结了婚以后，那如果她很渴望能够抱上她的一个小宝宝，那她简直都等不及了，她如此的期待。但在这背后却隐藏着一种的惧怕，害怕如果没有很快显出迹象来，那她就生不了孩子了，那这个会让他越发的得不到了。那现在他们采取了一种的解决的办法，那这个办法那在各个时代中都管用。如果那个妇人看到或相信他生不了孩子了，那只要他出去外面领养一个孩子，那接着你知道他自己就会生了。那这种方法被证明了十次有九次是正确的，因为那种疑惑的压力说可能我不会生孩子了，但领养孩子会给他带来一点的满足，这可能就是神所用的方法，要使得进入状态，然后他就会生出了自己的宝宝了。因为那种惧怕和期待最终就会离他而去了。对那些想要得到医治的人来说也是这样，只要他们能得到一点看得见的小小的证据就行了。那就像以利亚当时所说的，基哈西说，我看见一片云，不过如人手那样大。以利亚说，我听到有多雨的响声了。他看见了证据，那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告诉人们说，继续往前，开始赞美主吧。瞧，因为这就是那个领养的宝宝，因为这进入了他们的头脑中，但等到这进入了他们的魂中，他们就会得到医治了，那是信心就会起作用。你必须要知道你在做什么，你必须要对你所做的事儿有把握。因此很多时候那我们听到这种的说法，我说基督徒是什么呢？那一些人那把它只是局限在加入教会。有人说基督徒就是一名的教会的成员，那是与教会维系着一种关系的人。我相信所有的基督徒都当那么做，但我不相信那就是基督的信仰。瞧，那是人成为基督徒之后要做的事儿。但这个不是说因为他那么做了他就成了一个基督徒。那又有一些人说说不基督徒就是要去做礼拜，听命于所宣读的信条，忠实于教会所教导的那些的教义。那还有一些人他们说也许在身上要带一些的小的东西小的十字架或其他的东西，说那个就是基督徒的标志了。那还有一些人那他们相信也许是只要他们点上一根蜡烛或做某种的忏悔，就说那是一个基督徒了。那只要他们愿意在水里受浸或做出一些的牺牲，或拿给教会一些的物品，或帮助邻居，为寡妇买一些的煤炭或为孤儿买一些的鞋等等，说这些 这些都是一个基督徒当做的事，但那样做仍旧不能使他们成为一个基督徒。那又有一些人说，如果你在车上或墙上挂一个基督的像，那对吧，这就是一个基督徒的标志了。那那些的东西都没有问题，但我不相信挂一个基督的像就能够使你成为基督徒。我相信成为基督的形象才使你成为一个基督徒。这不是啊，我们外表做了什么，而是我们里面发生了什么才算数。因此若主是我们的形象，我们也有他的样式，是他身体的肢体，那我们的形象就会像他，我们的生命就当反映出基督的形象，而不是用我们加入教会挂十字架啊、受难像或情感去来反映，而应当是在永生神永活的同在中，借着我们的生命反映出神来。那一些的权威人士曾告诉我说，过去人们还不会用熔炉把黄金里的渣子、铁还有黄铁矿给它提炼出去，那黄铁矿非常的接近真金，那所以被叫做愚人的金子。他们把渣子除掉的方法，那是用锤子把渣子敲打出来。那印第安人过去就是这么做的，那古时的金匠也是那么做的，他们用锤子敲打，翻来覆去的敲打，直到所有的渣子都被敲了出去。他们能知道那已经完全被敲打成金子的唯一的方法，就是那敲打的人能够在金块里看到自己的形象。那敲打的人不停地看，直到那块被敲打的金块能够照出他自己的形象来，几乎都能用来照着来刮胡子了。那神的圣灵开始用福音的锤子在我们身上敲打，直到所有属世的东西都被敲打了出去，我们能够反映出主神的形象来。那时我相信我们就是真的基督徒了，因为基督徒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像基督那样的人，反映出他来。那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留着长胡子，就像画家在画中所画的主的样子，也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得留长头发，那就像画家在画中所画的，那或者穿像他所穿的那种的长袍，因为我们是生活在另一个时代了，我们不一定非得那样做去反映出他外表的形象，但我们必须在魂里反映出他圣灵的形象还有他生命的样式。那我不相信基督徒只要加入教会或接受教条就够了，我相信这必须得是耶稣基督在人身上的一种的反应，因为我们都是他的肢体，是他身体的肢体。那正如圣经说的，我们也拥有他那样的形象。那主的形象到底是什么呢？他来不是要成为某个大人物，那虽然他是作为一个仆人而来的，他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我们今晚所读的经文就反映了他是什么样的人。那在我看来，正是那点他使他变得伟大。他虽是那位永恒的神，那位创造了天地的神，然而当他来到地上时，他却取了最下等的地位，所做的是任何人都不愿意去做的事，那就是一个洗脚工。在早期的东方世界中，那从收入来看，洗脚工是所有人中收入最低的人。 因为在当时人走的大路小路，那动物也走，那所以动物走过的路，那沿路都很臭，灰尘飞扬，那粘在他们的腿和脚上，那这种的路真是奇臭无比。当一个人去走访另外一个人时，那他不能就这样进屋子，他在路上沾染的东西还有灰尘，那使得闻起来很臭，那就像在马房里一样。那所以客人首先要做的就是他要进到一个小房间，一个接待间，那个收入最低的人就守在那个地方，有点像奴隶那样，他就待在那房间里给进来的客人来洗脚，然后另给他一双鞋穿，一双小拖鞋让他穿上，然后给他抹油，抹完油后，那他就可以进去，那成为了朋友的客人了。因为他感到自己要是沾满马路上的恶臭，那浑身是汗的进来，那实在是不合适。那洗脚工的收入比任何人都低，然而天上的神却谦卑自己，那成为了曾经最伟大的，成了曾经最卑微的。这个今天那些自称是反映基督的基督徒是何等的不同啊，何等的不同。那今天所谓的基督徒，他们想要受人服侍，哦，他开始认为他是个大人物，这跟主的形象更要反映出是多么的不同。主来从不是要受人服侍，他来乃是要服侍人。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佣人。今天我们看到基督信仰的现代潮流是说，哦，我是什么大人物，你什么也不是，哦，这是一种，这是错误的，不应该是那样的。我们试图用错误的方式来反映基督信仰，神不要我们那么去做。我们唱这首歌，我要像耶稣，但当到了要我们从骄傲中谦卑下来，像他那样卑微下来时，我们却做不到了。人们一这么做，就形成了宗派，他们把自己分离了出来，那看上去就没有了圣灵，就是圣经所说的，他们把自己隔开了，说，啊，我们属于某某教会，哦，它是是更大的教会，是更好的教会，我们的宗派是更了不起的宗派。这种做法不像是耶稣所做的，这反映不出耶稣的爱还有他的品性来。耶稣来到最下等的人中间，他去到街头妓女、乞丐、流浪汉的中间，与他们一同坐在尘土中，那才是基督徒的生命，那才是基督徒该成为的样子，要像那样来反映出基督来。哦，我知道人们说的是，说那种日子过去了，没有过去。如果基督仍旧是基督，如果他的灵仍然是圣灵，而且在他里面的灵也住在你的里面，他也会使你接过那个位置的。但今天我们试图认为，我们很不一样，这是主在祷告时所说的，世人会因为我们彼此相爱而认出我们是他的门徒，这一点相差的简直太远了。我们不是彼此相爱，相反却彼此的争吵，我们彼此的瞧不起，因为在某些事上我们不能够一致，然后我们就出去互相的控告。行，然而我们还称自己是基督徒。我知道有一些自称是圣灵充满的人也在这样的事上犯了罪，他们出去竭力毁谤其他的基督徒，而他们本不该做那样的事。那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有那种灵，我们最好把这点记在心里，也就是说我们还不是基督徒。不管我们做了多少的承认，是我们所拥有的东西才算数， 我们不可能是基督徒却不爱所有的人。我们可能与他人不一样，但耶稣并没有插一句话说呢，啊，你们这里的所有法利赛人，那你们都要下阴间，根本没有机会给你们了。那因为是这个那个等等，因为你们是法利赛人。相反，耶稣去到他们中间，他服侍他们，帮助他们，他竭尽所能做各样的事来帮助他们。但今天，教育、教会成员的资格、世界的捆绑等等，已经把教会带到了用知识来取代圣灵的地步。若非借着圣灵，你是无法去到神那里的。这是人能够去到神那里的唯一的一条路，那就是借着圣灵。耶稣说，若不是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基督徒们，这是千真万确的。今晚我们要在心中放上一本小笔记本，那现在就要把这些事儿都记录下来，让我们思想一下这点。我们有些人声称拥有各种的知识，那么有些人说等一等啊，他们喜爱成为博士、圣父大人等等。但即便你知道这一切，拥有这一切的知识，也不会有任何的益处的，除非在你心里得到了那爱的圣灵。圣经说，我若有各样的知识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们的知识有什么益处呢？只是让一些人说，我不想去参加那样的复兴会，因为那些人都是些没受过教育的人，我不想与他们有联系，不在乎他们认不认识他们的 ABC， 他们只要认识基督就够了。确定你永远也不可能卑微的过头了。愿神常常将的圣灵放在我们的里面，不管如何的低微，他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各种的信条是什么样的信条，肤色或什么，我都要伸出手去来帮助他。肯定的，我想那样的圣灵在我里面。我不想认为我比其他人好，是我能够趾高气扬的说啊，我走进来的时候所有人都站了起来，或我举办了啊最大的一次的布道会，我算什么呢？不过是神所造的泥土而已。让我谦卑自己，是主的生命可以反映出来。愿所有的基督徒都有那样的感受，知识不能为我们成就什么。那比如说，要是一个鸟笼里边装满了金丝雀，那鸟笼跟这个教堂一样大小，那有一只小金丝雀飞到了笼子上说，先生们，我要跟你们大家说点事儿，我真的比你们大家都高一等。你们瞧，我是一只通晓人类之事的金丝雀，我可以解释这一切。我看见一位女士在房子里走动，我看见孩子们在玩耍，我什么都知道。那现在你们都要听我的。然后就在这翘着小脑袋时，那一位精通文法的普林斯顿大学的学者走上来，然后开始用他的最高深的文法跟那只小金丝雀来对话，对这只小金丝雀来说话。我能想象那个小家伙把头侧到一边，他这边听听那边听听，但他对那人所说的一无所知。虽然他能听见那人，虽然他能看见那人，但他的知识又算得了什么呢？什么也不是，因为他不知道那人在谈论什么。为什么？因为他只有金丝雀的脑袋，他没有人类的脑袋，他只能明白金丝雀所能明白的。人也是这样，我不管你有多少的知识，我们有的仍旧只是金丝雀的脑袋，因为我们只是人。认识神是要借着圣灵和圣灵的启示，我们永远无法借着知识来明白它。你可能与人交谈，举办传讲知识的大会，搞心理学，做了很多你想要做的事儿，但人们永远也无法认识神。他们无法认识，你可以解释并且说那些的哭喊把脸转过来让人打的人是老古董，但正是那样的人在他的生命中反映出了基督。一个谦卑的人，一个愿意 与神同行的人举止就会像耶稣。但你看，这只小鸟无法明白，虽然他以为他能明白，因为他不是那样被造的，他的头脑无法与那个聪明学生的头脑相比。我们的知识也永远无法与神相比，我们有限的小头脑怎么能够与神无限的思想相比较呢？神无限的思想远远超过了人类的知识，于是人类的知识根本就算不了什么了。那只小鸟能够知道那人所谈之事的唯一的方式，就是把自己交托出去，接受他，做他认为是那人要他做的事。那是我们认识神的唯一的方式，就是跟从圣灵的引导。这是老师的做法，这是神的计划，他过去一直是神的计划，他将来也永远都是神的计划。主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够成事，这才是源头。朗费罗曾经这样说过，成功之路就是寻找人所谈论的有价值的事业，一种人所谈论的有价值的事业，然后持守住它。肯定的，有一些被众人所谈论的、被科学所拒绝的事儿，但如果它是有价值的，就持守住它。你知道吗？1872年，美国医疗学会拒绝了浴缸的使用，他们说呢，绝对是不卫生的，还说他们会传播疾病。浴缸，但最终他们还是接受了。我们所谈论的这个老式的福音是被羔羊的血所洗净的，它也许看起来是老式的，但他们迟早都会出现的。这是一种有价值的事业，要用你所拥有的全部去持守它。它是一条被宝血所洗净的路，它会使人得洁净，不是出去喝酒抽烟到处乱转，只因为属于教会就称自己是基督徒，而是那清洁无玷污的圣灵住在人的生命里头，反映出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来。这就是今天人们拒绝新生的原因。哦，他们得到了他们所谓的新生，我上去牧师握过手了，但那不是一个出生。他们不愿接受新生的一个原因，那就是为什么他们去加入教会，因为那样他们就能以某种知识的方式而来了。神说人若不重生，根本就看不见神的国。不管你有多少的知识，声称自己是个多么好的基督徒，你都必须要重生。你说那么破烂的弟兄，我需要去做一些小小的传道事工吗？并不是指那个，这是指你必须要得到新的生命，你必须要重生。这是一群混合的会众，那我要讲一件事，什么是出生？不管是出生在稻草床上，还是出生在地板上，或是在医院装饰着粉红色丝绸的病房里，不管怎么样，它都是一团糟。没错，新生也是这样的，不管怎么样都是一团糟，但它生出了生命。阿们，它生出了生命。什么样的生命？仆人的生命。谦卑你自己，否认你自己，这就是那种生命。哦，他们说，但我看见他们围着祭坛在哭啊、喊了叫啊等等。肯定的，他们重生了。这是一团糟，我不在乎你去哪里。你站起来，可能脸上全是泪水，眼睛都红了，你的手可能一敲打祭坛，擦破了皮，但这是一次出生，他为你行了一件事儿。这是你成为了仆人，他把你的骨板拿掉了。他造出了一个形象来，塑造出了新的生命，成了新造之物。也许你站起来的时候是一团糟，但你已经重生了。不管你是在哪里，他都造出了一个新的生命，他带来了一个有新形象的生命，他把你造成了一个仆人，过后你就要服侍了。 耶稣要我们彼此服侍，要彼此相爱。我们若彼此服侍，就是在服侍主。要记住，只有病人才需要关照，不是？只有那些病人才需要，他们需要别人来关照。当你看见一个传道人，我不是只把这局限于传道人，我也把这扩展到每一个需要关照的教会成员。假如说、啊、我是个大人物，要记住这是一个属灵上的病人，他们需要关照，他们需要的是神的灵的关照，给他们某种能除去他们那种态度的东西，并医治他们的自私、自高自大，还有我大你小的想法。圣灵使我们都一样，有太多属灵的疾病了，贫血。你知道什么是贫血吗？是一个缺血的人，他们行动滑稽，他们常常会恍恍惚惚、颠三倒四的。这就是今天我们许多教会成员的问题所在。他们得了贫血，他们需要输一次哥哥他的宝血，这会带给他们充足的王室的血液，使他们行走在老式的由神所凿出来的圣灵的路上。这会带给他们一些让他们能活着的东西，给他们信心，使他们行在他们主的形象中。就我自己来说，如果我可以选择的话，我想要成为像那样的人，我想要成为像他那样的人。他来成为了一个牧人，他也是一个牧人。一个牧人就是一个到处寻找他的羊的人。有张很出名的画，我想我们这里的墙上没有，但我坐在自己的房间里看着他，我现在叫不出那个画家的名字来了。那他丢失了那只黑绵羊，于是他就撇下那99只去寻找那一只。他怎么做呢？他走遍旷野，身体都被荆棘划破了，他经过了各种的危险，整夜的搜索，直到最后发现他在山的另一边挂在一个小树丛中。他就冒着生命的危险伸手过去，把那小家伙从堕落的情况中救了上来，然后再把他带回到自己身边。另一位画家画了一幅牧人把羊带回家的画，那看起来那个牧人会像这样把羊夹在胳膊底下带回来。但你知道圣灵是如何抓住了那个画家的画笔吗？他不是把羊夹在胳膊底下，而是把它放在自己的肩头上。那我想要你们明白这位大牧人的细心照看。那耶稣当他赶出魔鬼时，他说他是用神的指头来赶鬼的，那魔鬼根本算不了什么。如果他来搅扰你，神只需要伸个手指头就可以把魔鬼赶跑了。但当羊回家的时候，人身上最有力的部位是在哪里？在他的肩膀上。你注意到一个人的肩膀总是最宽大的，他身上哪个部位能挑起最重的重物呢？就在他的肩膀。人最稳固的地方是在哪里呢？是在背负重物的肩膀上。所以主抱起他的羊，把他背在他的肩膀上，然后慢慢的背着羊走回家。神所有的能力都环绕着那只迷失的小家伙，带着他回去。但鬼魔太容易对付了，他只用指头就可以把鬼赶出去了。他是一位牧人，一位牧人必须要赶出去才能找回那些走偏的羊。一个好牧师就是一位牧人。老实说，牧师这个词的意思就是牧人。那有时候在教会里出现了一种小的偏激的东西，那或者说是一种小的派别，那一边的人要这样，一边的人要那样。但一个真正的好牧人会跟着那个派系出去，去做什么呢？去把他们带回来。一个真正的牧人他在做什么呢？他会亲自跟着去到那里，要做什么呢？要把失丧的带回来。他在做什么呢？他在反映那位好牧人的形象，要竭力赢回那灵魂。如果他们在什么地方走偏了，好家伙，那他们好像一夜之间就想把整个的世界撕碎了一样，那个牧师会跟着过去，为了使他们归正。 把他们再迎回到这正道上，那就是一个好牧人，他反映出了耶稣的形象。弟兄，我知道这被称作异端，被称作狂热，但如果今晚我要做出一个选择的话，我的选择就是要成为像主那样的。我想要用我生命中的一切来反映出主耶稣的形象来，用我的生命。明天晚上过后我就要走了，这次婚礼过后我就要去了旷野，我想一直待在那里，因为在我魂的深处我感到我需要比现在更亲近的与主同行。我不要只是行在，我想尽力在他面前行得正，但我要更亲近的与他同行。当布兰堂有一个复兴的时候，我自己也要有一个复兴。我不想只是看到的发生在这个会堂里，我想要它发生在我的身上。我要更亲近的与他同行，我要我身上得到更多的圣灵，在我身上反映出基督。我要成为像他那样的。我知道每个真实的基督徒都想要成为像他那样的，这是我心中的意愿，就是要像耶稣。那我要他成为，他是我想要成为的榜样。那你看，这需要圣灵来做这事儿，只有圣灵才能做这事儿。我的神学院和那些需要让某人来告诉我的事不感兴趣，我不在乎那些什么亲吻十字架像或把十字架放在胸前或向死人祈祷的事情。我只对一件事感兴趣，那就是让更多的圣灵来接管威廉·布拉汉。我对加入一个比我所属的教会更大的教会不感兴趣，我属于永生神真实的教会，长子的教会，我生在了他的里面。我要我的生命有更多的圣灵来反映出我所爱的基督，为了得到他，即使要去到再高的地方我也不在乎，哪怕我必须去这里去那里，被称作狂热分子圣滚轮，不管是什么我都不在乎，我只想更多的反映出他的生命。我关心的不是要达到一个什么高度，我关心的是圣灵，这样我就能像他那样更像是个仆人，他是主的仆人，不是来要人服务或服侍的。他来从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他取了仆人的地位。如果天上的王能那么做，而我们是他身体的肢体，那就让我们也那么做。我们不是要与众不同，而是要在主面前谦卑自己。不管这世界会有知识的人说什么，根本不要去想他，只要领受更多的圣灵，像耶稣那样谦卑温柔卑微，接替他的位置，在审判之日他就会接替你的位置。让我们低下头一会儿。今晚我想看到这会堂里有一群属于这个教会的和其他教会的成员能够举起手来。当我说这个教会时，我只是指那唯一的一个教会，也就是新生的教会，长子的教会，耶稣基督的教会，不是从世界生的，而是从神的灵生的。我能否看到一些手举起来并说，神呢，把我造成像耶稣那样，塑造我主啊，洗净我神呢、啊，神祝福你们的心，洗净我，使我比血更白。主要在我生命中有一些小小的坎坷，我坐在这里听了潘尼尔弟兄、那位弟兄，还有其他的好传道人，还有柯林斯弟兄，我听到了许多弟兄的讲道，我一直在听。但主啊，今晚我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他们在告诉我什么呢？他们在尽力要传达给我什么呢？我看到他们想要我像耶稣，在我根本没有办法那么做，我是一头豹子，身上都是斑点，我越舔斑点越明显，只会让世人看得更清楚。主啊，让我失去自己，我不管在世人看来这有多么的糟糕，我想要从神的灵重生。主啊，我求你今晚用你的圣灵来充满我，洗净我，使我成圣， 让耶稣的宝血使我成圣，洗净我，充满我，主要直到我失去自己并在你那里找到。主神呢，天地的创造者，你将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起来，借着永生神神复活的灵把他带上来，把他所居住的那个身体带了上来，使他升到了天上的宝座那里，他来到地上最低下的人那里，去了娼妓那里，成了最低下的佣人，去了最低下的城市，与那些最低下的人住在一起，承受了那个最低下的名，成了穷人中最贫穷的，甚至在自然界里，飞鸟有窝，狐狸有洞，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这位真正的仆人，他自己成了仆人，好叫我们可以跟随这样一个榜样。然而那位神复活的圣灵赐他尊荣，让他从阴间的深空中起来，让他经历坟墓，然后把他的身体带出来，使他坐在诸天之上，他被高举到如此高的地方，以致他不得不低头看天，并被赐予了他一个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天上地上都从他而得名。主要愿我们今晚就领受他的圣灵，愿这个成为这里每个人心中的饥渴。主，你看见了那些举起来的手，不是要服侍信条或加入教会，或在这些或那些的事上面来争吵，而是要内心谦卑，被塑造成神的形象。主，愿这事借着圣灵得以成就，愿神的圣灵来塑造我们，不是借着知识的概念说我们应该成为这样，我们去主要像这样，而是那只是受养的孩子。但主啊，愿圣灵借着重生成就这事，使我们的灵更新而变化，将我们造成像主一样的人。主啊，求你垂听我的祷告，尽管这很软弱，我知道主啊，这是软弱，我不但为那些举手的人祈求，也为我自己祈求，我的手也举了起来，将我造成像主一样。现在无论你要对我做什么，无论我需要去了什么样的高度，只要让我能够像他，我内心想要像耶稣。主啊，求你应允，不单是我这样，也是今晚所有在这里的人都成为这样。求你应允父啊，我们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教会成员没有问题，我一点也不反对这种事情，不反对那样的事，但是弟兄，成为一个基督徒是指拥有基督的形象，我们要成为活的像，不是带着一个像，而是成为主耶稣的一个像。这里有一首短歌，我想让你们帮我现在唱一下，但我不知道我不会唱，但我肯定你们都会。祝我学像主耶稣，我说听过这首歌，我知道我们都想要成为那样，那么让我们来向主唱这首歌。那我意识到那伟大的圣灵就在这里，你们无法隐藏。大卫说，我若在阴间下榻，他也在那里，神可以在任何的地方，所以他今晚就在这里，他晓得每一个的举动，每个动作，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每个目光，每个思想，他知道这所有的事情。你不相信这点吗？那么要像耶稣，只要像耶稣，在地上我渴望像他，一生的旅途从地上到荣耀，我只求要能像耶稣。你们喜欢点吗？来，先来听这个。伯利恒的马槽来了一位客旅，在地上我渴望向他，一生旅途 从地上到荣耀，我只求要能像耶稣。你知道现在我脑子里在想什么吗？在昨天我拿起教会的旧账本，那我好久没有看了。那老师说这是我第一次仔细看。那教会最初建立的时候，那我们就有了它。那上面有希沃德弟兄的名字，还有乔治里亚克弟兄、韦伯弟兄，他们那些人的名字也在上面。我往下看到了那些主日学的班级，我看见我们五个班级给这个教会的全部奉献是$1.60，有几百人坐在这里，但只有$1.60。然后我再看一下现今的登记册，我想多少人已经走了。我看见那里的弗兰克·布洛伊弟兄啊，那是我的岳父。我看见许多老一辈的人，贝伯太太，那所有那些老一辈的人，他们都已经登上了那天梯，都已经上去了，他们都走了。那我记得我们过去曾站在这里，我想主神呢，我们的教堂看下去更美了一点，我们正期待着建新堂。那主啊，你比以前更爱我们了吗？不，我相信他没有。过去我们常常站在这里唱诗，我只渴望像耶稣直到一生的旅程。我能看见老乔治像那样领口敞开的汗水从他身上流下来，那手上拧着手绢。我能看见那些可爱老圣徒的脸庞哭着举起双手。传道人走进教堂说，嘿伙计，你怎么能让大家都那么同心合意呢？我说我跟这个毫无关系。他们坐在旧板凳上，地上铺着锯木屑，被塑造转变成了神的形象。在那边的某处，他们的内心找到了基督。多么甜美芬芳的救主，一些祷告彻夜不断地升到天上去。有时候我们会进来，去到彼此的家里，黎明的时候才回家，彻夜的祷告。我们再也找不到那种真诚了，看上去的好像都没有了。出了什么事儿？出了什么事儿？让我们回到起初所拥有的那种爱里，并且要像耶稣，只要像耶稣，在地上我渴望像他一生的旅途，从地上到荣耀，我只求要能像耶稣。你这样要这样吗？让我们举起手来唱。要像耶稣，只要像耶稣，效法他的形象，在要彼此相爱。我渴望像他，我们是他身体的肢体，我们必须要像他一生的旅途，从地上到荣耀，我只求要能像耶稣。你是真心的吗？请说阿们。那这真是一种甜美的灵，不是吗？我宁愿有这个，也不愿拥有世上我所知道的任何的东西。你可以拿走这世上其他的东西和他的浮华，拿走你所有的知识，所有的博士、拉比、主教、教宗等等，只要把耶稣给我。是的，让我以那老师的方式得到他。我感到他就在我内心的深处，观察我的生活，看到我的愿望，那就是服侍他，谦卑温柔卑微，那是我们所需要的。朋友们，那是耶稣，那就是圣经中的耶稣，不是知识上的耶稣，而是魂里的耶稣。就今晚就在这里，有多少人是生病的，有需要的请举手。那你生病了但需要基督，想要接受祷告的，那请把手举得高一些，让我能看见你们是谁。有多少心里愿意为其他生病人祷告的，让我看看你们的手。好的，那人还不少。有多少人相信耶稣仍旧是一样的？我们没有分发祷告卡，没有发祷告卡，对吗？我想他们都不在。 那你们相信我们的救主耶稣今晚会来到我们当中吗？那如果我们唱诗，他会在谈论反映主的形象，那么如果他站在这里，他会做什么？因为他会像在约翰福音四章那里做同样的事吗？在那里他看见了井边的那个妇人，就告诉他，因为知道他心中的意念，就给他解释了并告诉了他，他就知道了这位就是那个弥赛亚。那你们相信这个吗？那你们相信的同一位耶稣，那是一位大祭司，那坐在神的右边吗？你相信今晚那同一位耶稣，有一天他正在行走，那里并没有祷告队列，但有一位小妇人患了血漏，他挤进人群中摸了耶稣的衣裳就回去坐下，耶稣转过身来说，谁摸了我？你相信耶稣今天仍旧是那同一位耶稣吗？朋友，那妇人心里的愿望，他瞧他害怕了，就走回去坐下了，他等着。耶稣说，谁摸我？使徒彼得就责备他，说出啊，那大家都在摸你，都说是的，但这是不同的触摸，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我感觉到了。他往会众中看去，直到看见了那个小妇人，主告诉他他患了血漏，但他的信心已经使他痊愈了。那不就是耶稣说的吗？今晚我们能否都谦卑自己，让我们的灵借着圣灵更新而变化，使我们能够将我们的口我们的眼睛都交托给主，你的信心和我的信心使得可以去到会众中，在你们身上也在我身上运行，来成就他的道，即他就是我们所承认的大祭司，他坐在神的右边为我们所承认的事情代求，他也是一位可以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的大祭司，就像他在地上时被触摸一样。你们相信这一点吗？这是同一位耶稣。这里有多少人是自己有需要或为了别人的需要，是我所不认识的人，或是你们认识我而我不认识你的人？那我这样来说吧，我对你们或你们的需要一无所知，但你们相信耶稣在这里显明自己，使得对我们成为可见的，好像过去他在耶稣基督里所行的那样，也行在我们里面。那你们相信这一点的请举起手来好吗？就是那些小的我现在不认识你们的人，我不认识你们的，那让我们看看我们可以先专注在哪里。那现在要存敬畏的心，如果主会这么做，你愿意全心的相信他吗？那我刚感觉到了，我刚才打算叫你们上来这里啊，给你们按手，我想我不会那么做了，我相信耶稣就在这里，我们不是携带着他的像，而是要成为他的像，那就是我们想要的这位耶稣，不是吗？要成为一个像。好的，主神呢，这是一个很大的圣名，但主要是你做出了这个应许，现在我们必须努力前进，有些事必须要成就。虽然我们不是一个宗派，只是一小群谦卑贫穷受排挤的人，我们中的许多人会被那些知识型的大教会踢出来。如果我们去那里，我们无法穿得像他们那么好。还有另一件事，如果我们蒙了圣灵的祝福，那圣经所说的那样站起来说阿们，那么马上就会被赶出来。许多人都不会接纳，有些是因为他们的肤色，有些是因为他们的信条，有些是因为他们是如此的爱你，他们拥有圣灵，他们向着世界的事死了并且已经重生了，但他们得到了新的生命，仆人的生命。主，我们聚集在这里，在你所赐给我们的这个小小的屋檐下，我们为此而感谢你。现在主啊，愿你使人知道你就是基督，是一样的，并且我们所谈论的这位伟大的主，他现在就在这里要向人显现，行着在地上时所行的事，求你应允父王，使他们可以看见并且相信。我奉耶稣的名这么求，阿们。你相信你所求的必得着吗？什么是信心？信心就是真理，信心是某种你知道是确定的东西，信心不是任何你所猜测的东西，信心是你所知道的东西，是某种进到你魂里面的东西。我希望那些不认识我而我也不认识你，但仍然有一个需要 或愿望的人，请你们再举一下手好吗？我只想大概知道一下，那这里每个我所不认识的人是谁？好的，啊，到处都是。我不想对着那些我认识的人说话，因为这样有人就会说，哦，他认识他们。但有很多举起的手是我所不认识的。现在如果主耶稣应允了这点，那么其他的人会全心相信并接受你们的医治，或无论什么你需要的吗？让我们在心里这样祈求，说耶稣啊，求你除去我一切的疑惑。耶稣不可能疑惑，如果我们拥有他的形象，我们就会相信。他相信神，他来是为了行神的旨意，他不在乎人说什么或其他人说什么，他来是为了行一件事，就是成为了父亲的一个仆人，他父亲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来是为了成为神的仆人，让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要服侍他。那我要专注在一个妇人的身上，一个坐在这后头的黑人的妇女。我相信她举起了手，那说明我不认识她。那既然这样，那里有两个妇人。好的，你们两位女士都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们。如果是的，请举手；如果我不认识你们，请举手。好的，好的，我们彼此都是陌生人。在圣经里讲到，那我注意到你们的原因是因为你们是黑人。那在圣经约翰福音第四章里，曾经有一个妇人，耶稣从井边经过，那里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她是个不同种族的妇人。耶稣只与他交谈了一会儿，就发现了他的问题是什么，然后对他说出了他的问题是什么。当主对他说出了他的问题后，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那我们知道弥赛亚来的时候，他必告诉我们这些事，但他们并不知道他是谁。然后他说，你是谁？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那妇人就回到他所出来的那城，并说，你们来看，有人把我一生做来所行的事都给我说了出来，说出了我的问题。莫非这就是那弥赛亚吗？你们两位女士读过这些经文吗？肯定读过，就约翰福音第四章，叫如果耶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啊，你们正站在是坐在离我有28远的地方，那你们相信我们之间说话的同一位耶稣会向我揭示出你们在这里所需要的是什么吗？如果对你们说出了真理，即这本圣经是正确的，他会那么做对吗？如果他会那么做，你会相信吗？在最里面从这个方向看着我的妇人，他患了背部的毛病，他想要这病得到医治，绝对没错。如果说的对，请举起手。在最里面的那个女士，对的。那您怎么样了？女士，你也相信吗？我相信你刚才说你与我也是陌生人，在这旁边的。你有头疼的毛病，你还有皮肤病。如果说的对，请举手。现在回家去吧，你们两个都会好的。你们的信心使你们痊愈了。你们相信耶稣今晚就在这里吗？你们在教堂里的和其他在别处的人又怎么样呢？要相信。这里坐着这位妇人正在祷告，她是个勇士，我认识她，但我由不得自己，因为那光正悬在她头上。这是布鲁斯小姐。那布鲁斯小姐，我不知道你有什么问题，你曾经患癌症得了医治，但就在那门口，我第一次见到你，我看见你站在那门口，那圣灵对我说出了一些只有你和那医生才知道的事，是那样的对吗？你相信主现在会把你的毛病告诉我吗？我认识你，但我不知道你的毛病是什么，我一点也不知道，因为你是患癌症得医治的，但我由不得自己，因为那光就悬在你的头上，它就停在那儿。现在我看见有人升起来了，这不是为你自己，是为某个患了癌症的人，绝对是的。我看见了一个妇人或什么的，她是个罪人或什么，有一种喝酒或什么的嗜好。你身上带了两条手帕，要我按手在手帕上面，为了使他们得释放。这是主如此说的，绝对是的。那你自己可以判断对不对？如果说的对，请举手。在这后面的，那我不认识的人，请你们举起手来。是我不认识的人在这里。那是，那请你们在那个角落的人再举一下手。那里坐着四五个妇人。你们相信我是主的仆人吗？你们相信所看见的事是神的灵在运行吗？你们信吗？你们若能信，那位坐着看我戴着小帽子、戴眼镜和白色耳环的妇人， 这里，那不是为你自己，而是为其他人。他们病得很重，那是内出血，他们在一家医院里，那医院在新阿尔巴尼。那事实，这是圣灵如此说。这位年轻的女子，这位坐在另一边，从这个方向看着我的妇人。你刚才举起了手吗？你相信我吗？你心中有个愿望吗？你相信神会向我揭示出来吗？好的，你也在为别人祷告。有人眼睛得了白内障，他们害怕会变瞎。没错，现在如果你为他而相信，他就不会变瞎。如果你信的话，那位在那后面最边上的妇人，就是在刚才那个举过手的妇人后面，有神经性的毛病。没错，那神经性的毛病是在你的喉咙里。是的，对。如果那些事是这样的，请举手。我说的就是你们在那边的女士们。好的，那旁边的那个妇人又怎么样的？你也举起了手是吗？那你的那个姐妹，请你举起手，那你的老姐妹。好的，你得了风湿，要接受带导，是那样的对吗？请你举起手来，你信吗？有谁教堂后面有谁愿意相信的？要有信心。我看见一位妇人正看着我，她从这里的两个妇人中间看过来，她把指头放在嘴里，她就要做一次阑尾炎手术了。绝对没错，如果说的对请举手。女士，正是，你们信吗？那什么，那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你们全心相信吗？那等一下，要像耶稣，只要像耶稣，在地上，我渴望像他一生的旅途，从地上到荣耀。我只求要能像耶稣。那你们看到今天的教会是多么的死气沉沉了吗？在主耶稣的日子里，如果那种事情发生了会怎么样的？那妇人如此的激动的丢下水罐跑进城里说，弥赛亚在这里了。但今天这里你还没有在祭坛下变得一团糟，以便你能够新生。什么地方出了问题？那会是圣灵进到这个地方带来一场复兴。耶稣基督被反映了出来，他的形象在这里显现出来，并运行在这里的会众中间，行出这事儿到底怎么了？是因为缺乏了某样的东西，需要一次复兴。还有多少人是生病的？有病的和有需要的请举手，请你们互相按手，让我们祷告。那现在快点，你们互相按手，做好准备来接受你们的医治。你们要全心相信，现在就可以得到医治。我曾感到惊讶，我们谈论了女人和出生的事儿。在我一生所认识的妇女当中，我还从未见过有哪个妇人都走到台上来希望得到一个孩子的。怎么回事？如果能看见她看见事情成就了，她渴望正确的事，我就会对她说，女士，你求要得到一个孩子。他说，是的，普兰弟兄，我认识一个49岁的妇女，她现在有了一个小男孩，她一生都与这个男人生活在一起，她从大约16岁以来就在一起了，她49岁，她50岁了。当一说出主此说，没错，你要得到这个孩子，她就回家去买了婴儿的衣服。3年后她52岁了，他生下了那个他所渴望已久的儿子。为什么？当他听到这话说出来时，他就知道那事一定会成就。这做了什么？使得有了正确的态度。圣灵是那么的美好，他来对会众讲了这些的事儿。如果你们现在也有那种正确的态度，医治就做成了。主啊，你是神，你永永远远都是神。我们多么的高兴知道你应许了，你再来地上时，你会得到一群余剩的人。不管什么事出现有消亡，都将会有一群预备好的百姓。我们知道人奉献给神的是他所得的1/10，在百姓中间也有一个1/10。我们或许可以说，在全世界的收成中，历经各个时代，那些蒙召被选的人可能也只有1/10。 父，我们祈求，当我们还在地上劳苦时，我们大家一起找遍全城，要把罪人带来，尽力为了神的国而做点事儿。我们下去城里，我们看到人的冷漠，我们看到了就像罗德在索多玛的日子那样，当看到女人抽烟，还自称是基督徒，喝酒狂欢，穿着污秽的衣服，男人贪恋女人等等，后索多玛的罪恶，它使我们的魂天天的伤痛，我们的心在我们里面忧伤。哦，难怪信心变得这么低落，因为人们如此缺少耶稣的宝血，这血可以使他们的魂成圣，使他们为神而大发热心，然而他们却不愿接受。在街角的小布道团敲着小铃鼓还有鼓，但车上的人却嘲笑我们，因为我们把永生神的圣徒领了进来。哦，我们多么的感谢你父，一些在某处某地传福音向人们伸出援手的人，现在求你应允主。我们祈求也知道你伟大的圣灵和众天使都已经各就各位，现在就在这个教会里，神的赦免每一个人的罪。今晚这里有人病了，有许多人病了，主，你借着你的仆人显明了你自己就在这里，底下的许多人正在渴望呼喊拉动。主，你知道你是唯一能够允许这事发生的那一位，你是神，唯独你是神，也正是为了这旨意而行这事的，因为你应许你要行这事。正如你所说的，这是给教会的最后的迹象，末时已经近了。你问过这个问题，我来地上的时候能遇得见信心吗？你从来没有问我遇得见教会成员吗？我遇得见信条吗？我遇得见诚实吗？你说我来地上的时候能遇得见信心吗？主啊，愿这些的病人让他们的信心释放出来，脱离各种的慌张疑惑和惧怕，愿他们的信心现在就释放出来。如果他们使自己的信心释放出来，那疾病就不得不松绑，魔鬼就得放手，他们将因全能神的大能而得自由，让圣灵如洪涛涌进每个人的心里，给每个魂施洗，在神的同在中医治每一个病人。求你应允主，我这样祈求，叫魔鬼离开今晚每一个在这里正在受折磨的病人，奉耶稣基督的名，撒旦从这些人身上松开你的捆绑。作为神的仆人，我代表他们呼喊，为他们呼求神的怜悯。阿们。多少人现在全心的相信，从内心完全的相信耶稣基督今天正在地上，在他的子民中反映他自己呢？你们爱他们，让我们一起唱这首老歌，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我们现在站起来一起唱，大家都唱，一起来唱。多少人知道这首歌，请举起手，我爱他。让我们现在来敬拜神，所有生病的受病痛的人现在都站起来，接受你们的医治。我全心相信，现在你们若让自己的信心释放出来，那位在这里的神所立的基督就会，他在做什么呢？说我们成为他的像，瞧他在这里的圣灵向你们反映出了他自己。你知道那不是我，那些举手的人不管是谁，我都不认识他们，他们举手说他们不认识我，我也举手说我不认识他们，但神认识他们。有什么？这是基督在反映他自己。你要用信心去相信他，我要用信心去相信神借着天使向我确认的这个事工。你们也见过他的照片，那照片就挂在宗教艺术馆里，全世界的人都知晓这一点。那个曾引导以色列人的火柱，当他成了肉身后，他在一个被称为神的儿子的形体中，他说我从神那里来，又回到神那里去，我又回到神那里去。在他受死埋葬复活之后，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了他，那火柱的样式出现是一道光，是保罗的眼睛瞎了。保罗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是耶稣，你用脚踢刺是难的。耶稣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这世界，世界的秩序，教会成员等等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人称代词，我同一位耶稣要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我所做的事儿，你们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多的事儿，因为我往父那里去。阿们。哦，我爱他，我爱他。 为我付出救恩赎价代价那我们再来唱一遍我们唱的时候我要你们为了公会的进信会的五旬节派的天路圣节派的神之会的大家一起来唱那么你们跟前面的后面的还有旁边的人握手大家一起来唱我真祝福你弟兄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歌歌他那复活的次序是这样的我们这活着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死了的人之先因为神的号要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在我们遇见主之前先要与他们相遇在遇见主之前我们先要与他们相遇与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一起上去现在我们彼此问候彼此握手了现在让我们来欢迎主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歌歌一位年轻女子从那排座位上走了出来上来跪在了祭坛边在哽咽哭泣着这还有谁也同样幸福了要跟她一起跪下来吗我们会很高兴看到你们上来跪在这里神祝福你弟兄还有人要上来吗很好我爱他塑造我主打造我去了窑匠的屋中还有人要来跪在这里吗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歌歌他哦他太奇妙了不是吗可称颂的主啊你认识这个年轻的女子我不认识但就在刚才有某样特别的事临到了她没有人劝她她就从会众中走了出来那是你的感动主啊她跪在祭坛这里她的亲人挽着手臂围在她四周祈求神施怜悯引导他赐给了属灵的力量主要愿这事成就经上记着说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愿这事现在成就对那些愿意爱你和跟从你的人来说你的应许都是是的和阿们的愿这位年轻女子今晚能确切地知道这点就在天上只要是神话语应许的那就没有一样的东西是神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就浇灌在他心里的愿他匍匐在祭坛边的时候神赐给他如此满足的份愿圣灵把他心里所愿的所有的事情都赐给他求你应允主我们奉耶稣的名求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 天眼的天赋，愿这女子的愿望，这是他那么喜爱的。愿这伟大的圣灵行出唯有他才能够行出的事，我们把这一切都交托给你，并祈求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大卫说，因为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求你把他心中所愿的赐给他，这个教会和你的仆人，我其他在会堂里的仆人，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真诚的为了所求的事祈求，阿们。愿你认领他，姐妹，神祝福你。现在当这些人把自己奉献给主，专注在主身上，并且圣灵在这会堂里边运行时，我要大家静静的站一会儿。牧师们在祭坛边与他们说话，现在让我们祷告一会儿。他要过来了，那让我们现在来唱诗。他正在对每个人说话，让我们低下头进入祷告里。
主救恩，主家哀歌歌他，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代歌歌他，我能，我愿，我真相信，我能，我愿，我真相信，我能，我愿，我真相信，耶稣现在拯救我，我能，我愿，我真相信，我能，我愿，我真相信，我愿，我真相信，耶稣现在拯救我，我相信他的话，我相信他的话，他白白赐给我救恩，我要相信他的话，我能，我愿，我真相信。
你看，年轻人，你想要与神有更深的同行吗？你相信他会赐给你吗？若全心的相信，就能够得着。你相信并且接受吗？
相信耶稣现在拯救我。
爱他的人，请你们举起手来，说我要尽心的爱他，用尽我的一切，有多奇妙，不是吗？我们低下头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那记住，明晚有聚会。那我想问你们一下，那尽可能的快的，那你们若愿意，你们每一个举起手来寻求救恩，寻求与神更亲密同行的人，你要相信你们得到了。如果你感觉不到他，就那种收养孩子的方法，要不断的说你得到了，直到变成真实的，你们接受了医治的。那你可能并没有感觉有什么不同，你说不让弟兄，我的信心不够让我现在就得到，那就用这种收养孩子的方法。你只要说主啊，我得医治了，我相信医治就会来到，就会让你进到一个正确的气氛，你看到吗？那么你的信心就对了，信心就会来控制你，只要全心的相信。那明天晚上聚会7:30开始， 明白时间还是照常啊，每个晚上都有聚会过来听那位弟兄和其他传道人的讲道，我们大家在一起尽力推动一次复兴会。那愿神祝福你们，我们无法带来复兴是你自己必须做的，那需要你借着祷告与我们一起带来复兴，来出席这里的聚会，愿神与你们同在。那现在我希望那聚会一解散，你们就尽快的离开这个会堂，我们要在这里举行半个小时的婚礼彩排，那一些人已经着手在做了，我们要低下头。那我相信我听到朱莉杰克逊弟兄在会场的后面啊，朱莉弟兄啊，你今晚在这儿吗？那这弟兄是从新阿尔巴尼啊贝里公会教会来的。好的，那杰克逊弟兄请你来做一个散会的祷告好吗？朱莉杰克逊弟兄做散会的祷告。还有参加婚礼的人，现在请赶紧到前面来，主祝福你们，我们明晚再见。你们有着困苦人，哪能自你安慰的你？